哦，马如先生啊，对呀好啊，既然有机会立即接受访问，谢了对呀。因为白马嘛是人家马如也重要的活动啊，哈，可以同我讲啦，白马比过年对呀过来看待。白马你看嘞，诺温呢爱蹲你白马嘛，哎，因为错嘞。做虽然讲我以后是无锻炼啊，但是望我都顶个，我参加爽，参加浪哦，中话么？我讲白马是阮马友内也重要、也重要的一个属于活动。现在望我去做白马的奥索劳嘛，阮马友话来做下车，也咩人下车啦？但那么我就难索劳，做弄 CD 做嘛唱片的了么？有第一尊的注意啊，相约神武嘛啊，所以个神武嘛。啲嚟我哋我坐楼啊，我坐楼个下车，每当托佢对阿听，也希望对阿身体健康啊，对阿在化斋。端坐白马啊，眼隆隆，今日多给一班嘅翁，小怀立志一度过年啊，寂寞皮花晒单浓，一步换你啊秘密桥，我卡有你见能健康，另类灰晒不呢？马呢一定用功弄啊，用功弄！下来下来下来的呀！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代班主持人黄开阳，我是现在的马祖青年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今天很高兴有机会邀请到陈高志老师，那我们先来请陈高志老师和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和观众打个招呼。
谢谢开阳，大家好，我是陈高志，很荣幸能够接受到这次的访问。那个我对马青协会在马祖这几年推展母语的成果哈，我感到非常的佩服。我们也经常用电话联络，我非常鼓励这些年轻小朋友能够继续不断的努力，把我们母语把它给更加的让它更加的发展，让它那个枝叶更繁茂。谢谢。
恭喜老师在这个去年的这个传统金曲奖有入围，以及也荣获了这个最佳的作词奖。
这次虽然说我得奖了，其实啊我是有点侥幸了。我个人觉得哈，常年以来马祖的教育处还有文化处他们经常找我写文章，实际上就给我一个自我磨练的机会了。所以呢我有一些歌词哈越写就越快，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给他精致一点。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
其实老师非常的谦虚哈，一路走来老师一直在地方的这个语言发展，特别是我们所谓的马祖福州话这一块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努力。那其实非常巧的就是在老师去年得奖的时候，也刚好是我们马祖地区的这个战地政务解除30周年。所以在向老师我们慢慢这个请老师分享他的母语创作经验之前，其实我想要先从解严这个角度来开始谈起。因为30年其实我们以人来比喻也算是一个这个人的成年哦。那马祖走过这样过去的30年，解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发展之后，也想很好奇的就是从老师的这个生命经验开始谈起，就是说在当时解严的时候，老师不知道人那个时候是目前在当时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您听到那时候马祖解严的时候您心中的感受是什么？觉得马祖未来有料到会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跟转变吗？
是这样子哈，我那时候已经离开马祖，我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担任国文教师。听到马祖解严，对我这个比较保守的人来说哈，也没有多大的兴奋感了。但是呢，在我的同学，在我同侪里面，有很多走在时代尖端的，走在时代前端的，他们不断的去冲撞那个比较严厉的那个政治的氛围啊，所以才有今天，才有今天那个这个龙井呢。坦白讲，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他们，很敬佩他们。 但是我个人听到解严的时候，我并没有很高兴，没有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是觉得任何政策它都有一个两面的，一体两面的。你解严了以后，可能有解严会带来的问题，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发展的。所以呢，我们在当时会有一种担心，因为政治氛围并那局势并没有改变了，但是呢，如果把那个戒严把它解除掉以后，对我们国家的安全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那时候我是比较担心是这个，并没有说有特殊的很高兴那种感觉的。但是呢，坦白讲，也很难想象呢，马祖会走到今天这么繁荣呢。这是解严以后所带来的结果，但是现在来了。外面的力量进来以后，造成我们本地的文化的改变，这也是事实。
但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说，虽然我们马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经由这个军方的统治，但老师好像也在过去战地政务时期的时候，其实就有开始在做地方的乡土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推广的工作。也就是说有在观察到好像军方虽然一直是维持他们的统治状态，但是他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在转变。想说请教一下老师，能不能和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虽然您那时候说解严的时候您人在台湾，但是其实您一直过去在之前无论是在马祖或在台湾教书，就有参与过这种地方的乡土文化的一个教材的编辑工作是吗？
对对对对，第一本教材就是吴爱马祖的，那时候县长应该是李麒麟县长，当时在军管时代的县政府啊，他们就觉得保存马祖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因此就请文教科，当现在的教育处以前叫做文教科了，然后呢，请督学来召集南竿地区的文史科老师来担任来编辑这个有关马祖的事情。在那本书里面，我是负责那个地方民俗啊、岁时祭祀，还有那个教育的那个文章，是这两个单元我负责的。
那老师那时候觉得说，为什么会开始大家会开始想要编这样子的一个乡土教材？
主要的就是时代在变了。人的脑筋也要改变了，虽然说还是戒严时候，你看到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民国七十年当时的氛围哈，跟我在念国中念初中时候，民国五十几年时候是不一样的。很多比较有新思想的那些长官们，他也体会到了时代在变了，所以有一些也是逐步在放宽了，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些有关于地区的相关的文化祭祀。最明显的就是马祖日报，当时有民间的记者，有特约的记者，不断的给地方上面有一些小小的报道，或者是小小的知识文化知识那些报道，这个都是非常可贵的了。
所以说改变并不是一下子到来，就是一个慢慢的逐步变化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请问老师说，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那您好像是不是之后也一直慢慢有陆续越来越深的去参与到地方文化的这样子一个保存工作，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实际上因为我念的是中文系，然后在念大学时候，文字学、声韵学还有那个训诂学，这个跟古典的文献解释都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的兴趣也在这方面，所以我在念大学时候经常被老师们指定呢，提供一些语料来作为那个研究的那个参考，所以呢，慢慢的被老师鼓励了，再加上自己有一些兴趣啊，让我更专心于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古人所说的小学了。这个小学并不是说今天的国民小学，而是 念经书最基本的入门的科目，就是这个小孩子要念的，所以叫做小学，绝对不是今天国民小学的小学。所以呢，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比较冷门的学科了，比较属于困难的学科。可是在对我来讲，我比较不太感兴趣的就是有一些思想上的那个科目了。所以我小学的课程相关的领域呢，念的是比较有心得。所以因为你要解释古文，那最好就是要利用自己的方言啊，作为凭借了。然后呢，对于这个古代的文献的解释应该会更到位。所以呢，我一直朝着这方面去努力了。也没想到自己越走越深了，发现深不可测。里面事情非常非常的艰涩，越到后面又觉得有很多感觉到是无从为力，只有更加努力了。
那老师，可是你后来，我们大家知道说，不只是应该在这个专门国文的这样子的一种文字学的领域，或者训诂这样子一个专业领域，其实你后来也参与了陆陆续续，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发现，也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州语，或者是所谓闽东语这样的一个推广。想请问老师，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转而投入，说具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从事马祖地区语言这样子的一个保存的工作？
应该是在民国88年左右啊，那个是第一届马祖历史发展的有一个国际会议了。因为我累积了很多资料，民国88年的时候，我博士学位已经念到比较后段的那个阶段了，所以也应该在收尾的时候了。一路走来写硕士论文、写博士论文，也经常用到我的母语做材料了，所以那个时候啊，等于说我写论文时候有很多副产品就摆到。那没有想到那一次会议一开以后，可能就对于我整个学术研究的那个路哈，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了。我是研究古文字的，研究古文字的古声韵的，但是后来那个曹校长介绍我来写一篇那个专题学术文章以后呢，我的题目是马祖方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啊。题目也是经过好几次修改，最后才定下来，把过去戒严时代的马祖方言的状况跟现在跟将来做一个描述。现场因为有几个来自于福州的那个学者，我们也在会场外面呢也做了一些交流哈，我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着力的地方。然后呢，我也发现到福州那边的状况跟马祖也差不多了，因为官方也是推普通话了，对于民间的方言也没有非常大的那个关注。所以呢，我就想到哎，我可以在这方面多加一份力了哈。再加上我自己家庭，因为我是大家庭呢，妈妈跟爸爸他们都看过很多事情，对于马祖的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所以呢，我就听，然后就把这些所听到的那个点点滴滴呢，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就后来就慢慢串成了这个有关于民俗的这一部分了。所以今天来讲哈，今天来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写的东西哈，里面有很多是来自于妈妈给我的那启发了。
谈到这个民俗哦，妈妈的启发就是。当然就是不可免，我们就开始觉得会想到的，就是去年老师得到了这个传统这个金曲奖，好像老师在里面是入围的两首的这个作词嘛，对不对？
是
那一个是这个彼岸花开时哈、然后另外一个
就
相约十五名、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谈一下这两首，就是什么样的机缘去创作？那还有。当然想要请老师来访问一下，得奖后你的感想是什么？
是这样子哈，那个真的很侥幸，很幸运。其实这也没什么，我们马祖人很多人会写，就是说那个大家如果说同心协力和往这方面去走哈，我们马祖的文化哈应该会有很大的那个结果了，应该会有很好的结果。当初哈， 我们县政府每一年每一到两年都会推出一个音乐剧嘛。那一年就是大家就想到应该以北干的那个百名的北曼哈，北干的北曼作为一个题材。后来洪文老师就开始编剧嘛，然后呢爱乐就协助来做一个整个规划。当时这个洪文老师跟静导他们就决定要我来写主题曲，相约15名。我每一次写东西哈，我都会想到有没有相关的背景，绝对不会说去无病呻吟啊。所以我就想到，哎，我站在北干采访的时候，我看到的环旗到北干只有那个一带水了，只有一线之隔。我就想起妈妈当年逃难的过程，所以里面呢，大家仔细去听呢，《相约十五名》主题曲歌词里面呢，就已经有一些那从大陆原乡呢跑到马祖来求发展的那些种子在里面了。在北干的访问几天，后来因为下雾啊，没有飞机啊，然后呢，大家就在南干呢、啊、那个铁板那边民宿那边，就是一边等飞机哈，一边就是大家聚会聊一聊那个这次采访的过程嘛。后来我又想到有这个马祖的连江县的县花是彼岸花了。红花石蒜，然后呢我就想到红花石蒜里面它那个是有花朵就没有叶、啊、有叶就没有花朵了，我就想联想到马祖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很闭塞的环境当中，女孩子跟阿兵哥谈恋爱、啊、好像大家并不鼓励啊，所以就好像说一对恋人不像今天那么样的方便呢，我想爱谁，我想谈恋爱，怎样谈恋爱谁都管不了，那时候社会上很闭塞，然后人家会指指点点，哇，你跟阿兵哥谈恋爱等等。所以呢到最后女孩子嘛总是希望能够嫁一个比较理想的先生嘛，然后偏偏这个先生又是一个军人。实际上那时候大家的民风很闭塞，然后就是书念的也不是很多，那些军官少尉中尉对不对，然后很体面，又有很好的学识，因此呢很得女孩子的欢心呢。可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结尾连理了，所以有很多是以悲剧收场，有很多当然也有很好的那个结局了，但是呢我写彼岸花开时我是以不是很圆满的结束了，是代表他们两个好像并没有那修成正果了。然后就是我从这边呢，我后来我就发现到马祖很多故事可以写，大家不妨试试看了、啊、大家一起努力啊去写，把我们马祖的文化哈、啊、把它给做一个更好的发挥了，更好的阐述了。好，谢谢。
我看到这边的歌词哈、哦、所以老师在这边写到了，我觉得最有感觉就是彼岸花红在心底，海峡路段千帆急，众英雄来岛屿，中州花果且飘零。我想这几句是不是就是在谈刚刚您说的
对对对对，因为马祖是本来就是一个打鱼的人进出的地方，如果没有国共内战，几乎没有人会看得上会那个着眼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中国沿海那么多岛屿当中，对不对，金门马祖因为战乱的结果被政府建设、变成这个局面，如果说没有战乱的话，真的是我们马祖会变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以我个人的猜测哈，搞不好哈，像我们家因为环境还好，可能还有机会念书了，可是有一些人家里环境不是很好的话，他为了生活他怎么办，他不可能去念书了。所以我一个老师就说，马祖因为战争的关系而发展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了。然后呢因为38年国军转进到马祖，所以我就用了中州花果且飘离嘛，然后呢众英雄来到岛屿嘛，很多阿兵哥随着部队到马祖来到本岛，那才有跟马祖女孩子认识的这种机会嘛。但是呢认识归认识了，修成正果的并不多了，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悲剧。
这边我突然想到，其实很多人在谈说像是 过去的马祖大家都说是可能鱼米家鱼米之乡，或者是说、海的天堂。但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鱼可以捕，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说闻不到海的一个这个岛屿。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好像老师也同意，就是其实教育确实是让马祖改变从一个渔村变成另外一个发展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想好奇问老师，你会觉得说，所以相较于这个打鱼跟这种教育念书来讲，好像一方怎么讲，就好像还是教育是一个比起打鱼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吗，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必经的过程吗？
其实哈，那时候打鱼哈，因为靠天吃饭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体力的。人总会希望让自己过得轻松，然后过得比较顺利，因此呢，靠教育，然后来改变自己的那家庭环境，这也是事实了。当时因为需要大量的乡村干事啊，所以你如果有念过初中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去当一个公务员了，从最基层公务员开始当起，
就是干事。
对，干事。然后呢，你如果说就是靠打鱼，而且那时候啊，海峡两岸呢又是那么样紧张状态哈，你真的是打鱼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了。所以教育那个政府撤退来到台湾，到了马祖，到了金门，我们感觉到政府这个在马祖推行教育的真的是一个德政了，这个是德政。因为如果没有政府进来哈，大家念书机会几乎是零啊。那顶多像我们家的找几个堂兄弟，那在一起那个找私塾的那个，我们马祖话说“赢啊的呀”。你看，在那种状况之下，只有有钱的人才有机会念书啊。
嗯，
所以呢，德政了。然后另外就是对马祖的经济哈有一些提升作用的哈，这两点关于经济的提升跟教育的普及啊，这是政府的德政。
嗯，是。那想谈一下，就刚刚老师比较谈到说，这个其实彼岸花开始就是谈到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主要是经济或者是说战争造成的地方的发展的一个跟关于爱或者是说整个地区的当时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历史状况。那但还有另外一首歌是这个相约十五名，我感觉出来就是一个另外一种谈的是不一样的一个马祖的生活面向，可以请老师讲一下。
那个相约十五名是音乐剧的主题曲，里面是包含了北漫的过程，那个天花啦、送喜啦等等，用那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呢来写。然后里面还有两段了，跟好像是跟那个我们古典的那个打竹板的莲花落那个样子一样的，所以我写起来也比较轻松，比较轻松，因为我自己学的是语言文字的，所以呢押韵的话都抓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那个注意到了押韵的地方，所以当时编好了以后呢，我太太对这两首歌哈都非常喜欢了，然后反复听呢，也觉得哇，马祖文化真的是多才多姿。
老师其实在写的时候，我有发现不仅只是用福州话写，而且都还会有这个押韵，对不对？
是
是，对对，像这边这个不只是用到传统这个什么天花天地梯，然后马年梦九雾梯，那其实后面还加了一些东楚北梦眼浓浓
讲
你也多给霸内翁秀外逆极朵郭林，这个都是老师后来在新创的这样等于说旧跟新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子。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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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把那个我把那个北梦的文化把它给那个精神把它给凸显出来了，所以它会表现出比较欢乐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哈，欢乐的作品哈那个就是很欢乐了，但是呢要想深入到情感的部分哈，他们是说有很多人告诉我，像欢乐的作品哈，大家听过了就算了，那就不像有一些刻画内心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彼岸花刚好跟他是相反的了，写了内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首歌哈，我写彼岸花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发挥了我在念大学时候创作诗词 那个练习被教授们那个压迫着那个哈、哦、很严格的，我们台大那个老师们是有的时候哈、哦、在一个小地方哈、啊、他都是紧紧的抓着不放的，要很小心，然后不要前后矛盾，然后不要前面说的很欢乐，后面一个完全情绪不对了等等。所以我自己对于 Beyond 画这一首哈、啊、我也非常满意了。
是是。老师这边谈到哈、哦、就谈到这些歌哈、哦、就想要来念一下当初这个专辑其实本身它有入围。那入围的时候评审们是这样介绍，说离岛马祖的历史人文长久被台湾漠视，终于在这张白日放歌专辑中得以舒张，从在地音乐剧系列马祖心情记事的歌曲中蜕变为此张专辑，歌词直朴却真切，旋律轻盈且动人，记录了珍贵的闽东语言与马祖文化。其实这个专辑我们看到不只是就是说当然有入围而且并且有得奖这样子的一个彼岸花开始，那还有相约十五名，其实整首歌好像其实有十一首对不对，老师都有或多或少参与吗？
是是、嗯、有那个这首歌创作这个专辑在制作过程当中我是负责福州语的那个纠正的，因为毕竟唱的人有的是很年轻的那个小朋友，所以呢我要戴着耳机啊要不断的纠正他的发音呢、啊，希望他发的是我们长乐腔的这个闽东语，
嗯，
不要差太远了哈，差太远。所以那个这几首歌词都是建国百年以后陆陆续续所写的了。那建国百年对马祖来说当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在。马祖今天能够变成这个样这个局面哈，当然一定是从政府进来以后嘛。所以我在那个马祖音乐会里面我负责写了五首那个主曲，里面就有星海风灯了，那也就是写离开家乡的马祖子弟啊，跟留在家乡的马祖父老对于子弟对于爸爸妈妈互相的那怀互相的那个怎么讲呢，那是非常非常那个复杂的情绪啊。那妈妈是爸爸妈妈希望孩子日子过得好，然后让他远走高飞，好好的去培养自己的谋生的能力，留在自己家乡的然后呢继续打拼嘛、啊，在那戒严状况之下，然后又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哈、啊，打鱼又不是很顺，然后呢大陆那边呢、啊、他那个那几年不晓得到底是他们渔业技术进步呢还是怎样，造成我们马祖的海域啊那个鱼类要枯竭了，所以到最后也要想往外面走，往外面去走。那个星海风灯是写的马祖妈妈如何的那个在家里面哎，那个星海风灯我当时虽然说写的是我自己的妈妈了，但是其实我都是写的是所有的马祖妈妈了，大家才能够被他歌词所感动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妈妈是很不起剪纸、啊、做风灯嘛。那我后来里面就是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到妈妈剪好风灯以后贴好风灯以后点上一根蜡烛站在椅子上面微微颠颠的，然后呢要去挂。所有马祖的妈妈都一样的。我是用我自己妈妈作为写作的一个标的，其实是写马祖所有的妈妈，所以那一首歌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出的时候几乎哈、啊、现场很多马祖乡亲呢都哭了，尤其是第二天以后呢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哇太有感觉了。是所以这首歌星海风灯跟谢天呢、啊到目前为止马祖只要有音乐会几乎还会用它来唱的，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对于马祖的过去有更多的感觉了，然后再往外面推展。
我觉得老师讲到这个哭我也很有自己很有感触，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今年很有荣幸去参与了音乐剧的演出，在演音乐剧之前我还不太清楚说哦，什么叫做演出后、哎、台下会哭这件事，但是就是在音乐这次去参与音乐剧之后就发现、哎、确实会有这种感动人的现象，就很好奇说是不是其实我们 在马祖生活有一段时间人都也会知道说，好像在生活之中，其实我们马祖人不太会去常表达爱也好，或者是哭也好，这种很极端的这种的情绪，其实都是把很多事情藏在心里面的。
对的，所以 有很多事情平常过日子也就这样过，平平顺顺过。
嗯，
所以刚刚大家如果说感觉很敏锐的话，就知道我刚刚真的很想哭啊。
嗯，
所以谈到我的妈妈，我因为我爸爸是很木讷的一个人，他做生意，整个复兴村整个南干都知道他是个好人，很多人到我们家赊账啊。
嗯，
那个为什么我写谢天？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要把我跟我哥哥先送到台湾去？
嗯，
因为民国四十几年大臣撤退的时候，海峡撤退三十八年嘛，跟大臣撤退四十几年，那时候还不差不到十年了。
嗯嗯，
妈妈就想到哇，如果说再打起来，
所以马祖是有接收到大臣撤退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那个、阿兵哥大臣撤退以后，有的到东营了，
嗯，
有部的到东营，所以大家都知道，
口耳相传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就想到如果再打的话。那时候从大陆退到马祖，那马祖退到哪里？
嗯，
所以说他就想到先把我跟我哥哥先送到台湾，而且那时候我弟弟刚刚出生没多久了。
嗯，
妈妈就想到要照顾，大概就照顾弟弟吧，两个半大不小的饭柳吃草，
差不多了，可以自己找了。
你自己去跑吧，躲防空洞，大概不要妈妈抱吧，是吧？但是后来就想了。干脆先把我们兄弟两个先送到台湾来。那个时候能够有机会到台湾来是不得了的事情了。
嗯，
一般的人家家里环境没有这么好的话，那只好听天由命了。
嗯，
所以我写谢天的时候也是充满着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了来写。
嗯，
所以到最后，我每一次有人叫我讲谢天的故事来源之后，我几乎。我没有一次不哭的了，
嗯，
也就是想到，因为我自己成长过程，然后再想到现在妈妈也不在，尤其是今年我太太也不在，那种感觉哈，就是有一种，有一大概这个就是人生嘛，
嗯，
哎，
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谈到的是一个，我们。现在很难以想象过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特别是我们大概知道说马祖人一般迁离或有能力搬移到台湾，大概都民国五十几年，对，六十年
开头嘛，大概。
对，所以您母亲其实是一个蛮代表了当时候算是比较有忧患意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提早就开始想到要安置整个家庭的状况，还是说其实那个年代？在听到大臣撤退，其实也是一个普遍马祖有迁移这样子的一个。
实际上哈是这样子啊，那个哈，也不是说我妈妈特别厉害了，因为我妈妈那时候三十八年那时候，国民党军队来到了马祖，那个就是散兵游勇了，
嗯，
感觉到毫无军纪，所以很多的女人哈就反而跑到大陆去避难了，
嗯，
我妈妈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带着我哥哥。然后就跑到大陆去，结果没想到大陆更乱了。所以他后来才从后来那个我叔叔跟我爸爸就留在南干这边嘛，妈妈就带我哥哥先逃难，先逃到大陆。
嗯，
然后一发现大陆的不得了了，局势已经非常恶劣了，因此我妈妈又从北干呢，从黄岐到北干呢再回来。所以。再来就是因为我家里面是做生意的，环境算不错的，你才有机会想到，哎，我换个环境了。如果说你今天家里面环境不好的话，你根本也不要想了，
嗯，
那就是待下来吧，大家都能待，我为什么不能待？
嗯，
所以你看看那时候大臣撤退以后，整个马祖那个时候要想到台湾去，把孩子送到台湾去，大概就是我们兄弟两个，
其实不多，对不对？
不多了，
那时候还不是一个搬家，还不是主流的
一个情况，对对对，不是，对不是。那到后来以后，因为海上资源越来越少了，以后钱赚不到了，
嗯，
可是子女要念书，要吃饭怎么办？然后再来台湾那个经济起飞，
嗯，
台湾很多机会啊，
嗯，
所以很多很多就想到，哎，桃园那边有很多工厂了。可以让我们去那边打拼一下，所以 很多因素组合配合搭配的了。如果说台湾没有经济起飞的话，马鲁人过来也没意义啊。
嗯，
他很多很多很多天时地利啊，所以再加上有一些以前在马鲁当兵的，他那些老兵呢，他那个到台湾部队到调防到台湾以后，在那个桃竹苗这一带嘛，然后他就告诉马鲁人，哇，这边工作环境不错啊，等等等等等，所以也是一家一家一户一户的带过去嘛，然后才造成今天很多人集中在桃园这一带，因为主要还是找工作方便的。
所以老师也大概替我们回顾了一下整个马祖人，大概在过去从战地政务前到战地政务开始，甚至到这个战地政务快结束的时候，整个马祖的一个搬到台北，或者是您本人自己也曾经到就是念书到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教书的这样子的过程。那其实刚刚很有趣也谈到了，就是说谢天这个歌，然后也老师也和我们分享了当初创作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谢天就是一个非常好来当做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最后一个问题的一个开头，就是说老师刚刚也谈到，而且其实在之前的分享中，在其他地方的分享中有提到，其实谢天就是在讲一个马祖人可以说是这个迁移的故事，因为我们马祖生活就发现没有机会，台湾才经济起飞，所以呢就好像当年马祖人其实看台湾就很像台湾人当年看美国一样，所以说这个那时候马祖没有电话没有机车，然后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会有汽车，所以其实登陆艇就可以说是一个念书啊工作啊就医啊大家都同时出发的一种感觉。那回顾了马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过战地的过程，所以我想再请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开始和老师分享到解严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其实现在离解严又已经过了三四年，那这三十年来变化很大，包含老师也开始从事这样子的母语创作，而整体的马祖社会发展也经历了非常大的变迁，想问老师最后有没有想要跟我们晚辈也好或者是其他马祖乡亲来分享，说无论是未来的母语复振或者是整个马祖未来的方向，您会觉得说就您专业的观点或者是你也参与过那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中，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觉得未来会有对未来马祖社会什么期待吗？
是，谢谢。那个文化是无价之宝啊，你看那个大陆啊，我们的马祖的闽东文化它的根啊是在大陆的，没有错，这个我们这个不要那个忌讳什么，马祖的闽东文化的根本来就是在大陆，可是呢我们到马祖来发展以后，大陆经过文革十年以后，很多的文化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边还保存，最典型的就是打鼓板了。当时那个陈崇硕老师要做那个古板研究去大陆，大陆的一般人居然没有办法那个去理解什么叫古板，那我们这边呢因为来自于原乡的，所以北干有北干的古谱，牛角有牛角古谱，铁板有铁板的古谱，是多彩多姿。文化我刚讲过，文化是无价之宝，我希望我们马祖的文化能够大大的被大家看到。其实文化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语言了。你不管今天是食衣住行或者是365寒呢，你都要用口语去沟通去表达，用文字去记录嘛。如果今天没有了文字跟语言，或者我们这样子闽东语后来不见了丢掉了，其实我个人觉得闽东语如果一个语言母语丢掉的话，这个民族就会灭绝了。好，我举个例子，我们亮岛人很有名了，8000多年了。我听说马祖这边后来有人调查过，我们在地的某几个人的基因跟亮岛人很接近哦。你想想看，我就不相信亮岛人当时没有语言，应该有语言才对了，对不对？到底是什么语言我们不晓得，那也绝对不是今天闽东语了，他一定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今天如果的语言一直保留到今天8000多年以后，他的族群还在哦。可是他们后来在讲什么话不知道。那我们在社群当中透过那个抽血去检查 DNA 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个家，是一个宗族的。
就变考古了，
对，
变生物了。
那就是因为语言没有了吧？语言如果在的话，这个族群它就在。今天我在台湾呢，如果我不开口说话，我开口说话，我话里面还有很多马祖腔调了，对不对？我如果不开口说话，人家不会觉得我是外国人了，是外族人了，对不对？他一定觉得哦，你也是台湾人了，台湾人。可是呢，我开口说话就觉得哇，你一定跟我们族群不一样，这个是标志了，跑不掉的事情。所以这有那个翁老师哈，翁一峰老师，他有一个同学，他的孩子在做音乐的，我们也希望说马祖乡亲那个有一个，而且他是属于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对不对？我们创作嘛，
嗯，
我们创作给他。后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除了知道自己身份证号码后面是前面是 Z 以外，跟马祖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换句话说，他不会讲马祖话了。
哎，
如果会讲马祖话的话，跟马祖还有连结了。
嗯，
现在你看一下多可惜。他说他自己说，现在回过头来想做马祖音乐，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吧？
是，
因为他所做的就是台湾味道嘛。
是，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母语能够被
深入到生活的各个，
对对对，
不只是在学校，
是，能够希望大家能够哈一起努力啊，把母语那个哈生根发展呢、啊，然后让它的花朵开得更茂盛了、
啊。是，
因为语言如果说停顿不发展20年，整个没有了。语言真的很重要啊，它是所有的文化的最根本最核心的位置了。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给保存下来，做多少算多少，只要有心呢、啊、大家一起做了。
是
是。
那今天就很高兴那个陈高志老师能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相信大家从高志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当中，也可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快速的了解到老师所经历的年代，以及他为什么要专心的去投入我们的这个马祖母语的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化保存也好。我相信听完应该也会知道老师他的这个发想跟起因，那也相信有越来越多人就是会像老师最后所谈的一样，一起来加入马祖文化或者是语言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那今天非常谢谢高志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谈这个过去的一些往事。
老师，听说您有在做唐诗宋词，用马祖话帮马祖的小朋友来做一段，是吗？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准备到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的部分、
哦、是这样子哈、哦、那个哈、哦、有在计划在做，因为最近哈、哦、从课纲那个写起到现在的教科书在编辑，每天都很忙。嗯，今年马祖地区这个母语歌曲比赛，我希望能够把我全新的这个谱，那个满江红那个谱曲哈，然后带回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不晓得能不能做得到，做完成了哈，目前已经做到一半了，希望能够更顺利的去完成它。今天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吧，先把这个伴手的满江红先唱给大家听，因为我选了这一首哈，希望大家对歌词都很熟悉嘛，然后呢也不要太多的解释，我就把它给唱一下啊，献酬了
好，谢谢老师，妈请开始。
怒花啊群光冰难吹，秀秀雨雪退翁岸，愿天灯秀转怀激烈，山雷鼓鸣定于途，北千里楼红红我，莫定寒北流修炼涛，苦逼切。
谢
谢谢谢谢谢，有这个机会了，感谢。
眼浓浓，今日多给办的翁，秋外荔枝独过林，金马琵琶赛丹龙，一波欢里迷离秋啊，卡有你家暖香空，林内呼雨赛不灭，万年一得永东龙。平安好日子，白马做好路远啊， 混为福气一群人意，写好写写写红梅，观念知识也无为，修养本身就是命，你人退居而悲哉，做满本领无挪动，亏待能力无好齐，千里天下无风波，做火无解没土雷。
我红梅就对落，青河东行几走走，年年红花几头多。谁我忙我红梅就对落，青河东行几走走，年年红花。